弟兄姊妹们平安。其实分享交通教会这个主题，不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细胞可以讲得完全。那么不晓得大家对于保罗没有一个上帝使用的仆人，像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会讲到教会，这个，对不起啊，我不是来证道，证道的话要证明我讲的不是对的，我只是来跟大家把我想到教会，我走过的，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能够体会的，可能不完全，可能不全面，但是真的是很真实的，是我这样的思想的，也是这样一种不是的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教会是个奥秘，福音是个奥秘，基督是个奥秘，除了那个被圣灵提到三层天听见许多上帝隐秘处的言语的一般的人，是对这些奥秘是难愧他的这个真实。所以呢，我也今天试着把我一点点的体会跟大家讲一下。不晓得以弗所书大家熟不熟？基本上以弗所书就是讲英文教会的意思。所以这个一章二三节他讲到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吧？是那充满万有就是充满。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三章四节熟不熟？其实三章四节是让我反省，我说的教会是不是教会的最真实的一句话？上帝有安排，很奇妙的安排。这个安排是借着教会，要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慢慢看今天在普世的教会，让世界上的人有多少人可以看见神百般的智慧？我们来教会的人还看不明白吗？怎么讲呢？但是我发现真正的一个教会，就是初期的教会。当那个时代的文化是希腊文化，那个时候所有的政治、哲学，通通都是这个罗马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到最后怎么样呢？居然有一群神的儿女，他所组成的教会让希腊罗马文化退位，这叫什么？这就让当时的人看见了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就开始反省，那我们这群人，我们这时候我们是教会，结果呢也看不见神百般的智慧，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这群人聚集在一个礼拜堂里到底是什么？是教会吗？还是那是什么？给我有很大的反省的。虽然我蒙恩的救的，这个我现在只能说，我蒙恩的救的地方，那个教会，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一群弟兄姊妹。而我没有到过其他的地方，从我蒙恩的救在那边受造就，那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是教会是这样啊，最早的时候。那么没有想到呢，等到我要到外面有点心要传福音的时候呢，上帝把我一带就带到一个没有教堂、没有教会、没有信耶稣人的一片广大的宣教的河流，我到里面去传。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有很多的学习。那么这个第五章这个三十二节什么？那时候在讲婚姻有没有讲夫妻有没有？三十二节，然后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教会跟基督还有一个像夫妻一样这样的关系。还有一段圣经，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跟提摩太说，若是我有什么事情耽搁的话，不能到你们中间来的话，你当知道怎么样行，当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关于教会的东西，在我的思想里面就是我觉得上帝安排教会那一种的智慧，是让我们可以真实感受的。 是身体，就是肩啊，就是连接，很美的。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对立，有没有？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跟身体来讲不是那么的协调，对不对？今天我在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家，甚至于很多礼拜堂都是什么呢？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这个身体，是什么呢？都有很多义肢，有没有啊？看对不对？那么家庭教育应该父母亲在家里面应该有家庭教育嘛，是吧？不，教育已经外包给学校，懂不懂？那么呵呵这个甚至有很多时候慢慢就发现说，原来家庭很多的功用都被取代了。假如家也是一个身体的话，我们就突然发现说有很多功用被取代了。这个餐厅取代了厨房，有没有？慢慢我就发现好像神的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真的是神的家的话，应该教导弟兄姊妹，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像一个家庭教育呢，外包给神学院延伸制的。你来给我意思。所以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有一个很深的思想。那下面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好不好？教会被提是指我们预理完教会吗？是吗？教会被提，是哪个教会被提？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是我们这个玉里环堂，不是。那么我们是什么？你好好看哈，教会是神的家，那边指的教会是我们玉里浸信会吗？玉里浸信会这个环堂这个教会吗？是吗？突然我发现圣经里面讲到的教会远远大过我们所能想。很多时候我们从思想里面来的东西，常常把被神启示感动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就狭隘化、有限化，慢慢就越变越小，有没有？会不会这样的情况？哦，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神他的恩召有何等大的、何等的盼望，但是经过我一轮讲的话，上帝的恩召的浩大就变成很小。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信神的儿女，把神在我生命里给我的恩召的盼望每一个都讲一讲，把它加起来的话才会有浩大。大家了解吗？所以我要说这上帝的教会，真正的那个教会，能够彰显神百般智慧的那个教会，不是我们今天头脑里所想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OK， 这个非常关键吧。那么第二，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从前以为我是教会真理专家，你们了解吗？读读圣经。学习教会观，有没有啊？系统神学里面有一个教会论、末世论啊！哈，我以为我讲的是我就是教会的真理的专家。我到了这个泰缅边的山区里面去，我慢慢开始传福音。这一批传福音，他们信主的人分散在很多的地方聚会，很稀奇。我没有教他们教会观。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办法很有系统的以一种这个方式来教导他们。我突然发现，在那个地区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不管他在任何地方聚会，他们是觉得他们是在一个家里面，他们都是神的儿女，行不行呀？长老会是你弟兄吗？真正假的不是道理。你碰到一个长老会的，跟你碰到信心会的，你的感觉是什么？不要讲长老会的。你碰到一个灵恩派的，一个灵恩派的碰到一个基要福音派的，那个感觉啊，有点像什么呢？我们根本通通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人嘛。你国民党都碰到民进党，民进党都碰到国民党的什么呀？那我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形啊？我发现有个最大的困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次站在讲台上的人，他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我是代表上帝讲话，没有这回事。就是神默示人写圣经的那个人也知道，他不是在讲神的话，是什么？只是神感动他，把他走过的路，上帝怎么参与在他生命里面的东西，把他写下来。他写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将来有一天上帝要用他变成圣经，你相信吗？不然的话，大卫就很小气了。哇，他敢这样讲吗？上帝啊，你怎么可以不顾我，丢弃我？那个话不敢讲，因为完全不合真理。上帝是为人心，是不是？大家了解吗？啊，有很多被圣灵默示写圣经的人，他就绝对不会讲到他小老婆讨小三的，明白？大家了解了？他从来不会讲说，哦，原来我还要说谎，怕人家杀我，说我的太太是我的妹妹，有没有？你好好去读圣经，我就发现他在写圣经的时候，很真实的把他人生里面发生的事给他写下来，圣灵默示他给他写下来，然后呢，以后他怎么样又改变，以后神领导他又怎么样的又完全的跟随上帝，有没有？亚伯拉罕能够讲的，可能保罗就不能讲。难怪上帝写圣经要找39个人或者40个人来写圣经，因为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整个真实能够把它完全明白了解，大家了解吗？但是我们有个观念奇怪，我可以按照我可以完全了解圣经，你只要听我讲的就是圣经真理，我从来没这样的感觉，我只能分享我领受上帝真实真理的一部分，把我这部分告诉弟兄姊妹就可以了，有没有？所以对我来讲，讲的一点点压力，我只把我走过的路，我思想过的教会跟大家来分享，没有压力，很真实，完不完全可能不完全，哎，今天不完全不代表可能我还要活十年，我这十年还会去领受教会是什么，还可以继续跟大家讲，我不假设我现在讲的就是完全就是真理，愿主你了解，我没有一种欲望要代表上帝讲话，我也没有一种想法说我讲的就是上帝要对你们讲，我讲的只是上帝借着我可能有一部分可以让弟兄姊妹看见一部分的东西，或者在我生命里面走过的，上帝说你们不要像那个宣教士，你以为宣教士个个都是圣人呢？不是，他们也是一样，跟弟兄姊妹完全一样的。就当我第一个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刚才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不是教会真理专家，我有一天突然认识到我在整个上帝的这一个计划，他要借着教会的这个真正的教会，我只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细胞，你们了解吗？我说假如我们身体的一个细胞跑到身体外面来讲，而且很大声的，我跟你讲什么叫做身体， make sense 吗？合理吗？合理吗？一个身体里面的小细胞跑到身体外面的时候，我告诉你们身体是什么，我突然一天发现我在讲教会的时候，我只能讲说我这个小细胞在这个身体里面我尽了什么功用，弟兄姊妹大家能够体会我所讲的，假如一个真正蒙恩的救的人被圣灵洗进基督的身体里面去了，因为这句话是保罗讲的，因为在哥林多教会讲的时候，他讲身体的比喻是前面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都是被圣灵洗进基督的身体，我被圣灵洗进这个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只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慢慢我有这样一个领受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要带领教会，那么耶稣被边缘化。是吧？我可以带领的教会绝对不是基督的教会，我可以带领的教会只是一群人的组织。我慢慢就发现说，我那是个传道人，人家叫我牧师，叫我天父，叫我长老，通通叫过。我突然发现，我只是一个基督身体里面的 一小部分，假如要来用比例原则来讲，这个像个细胞，我能够做的就是尽我这个细胞的功用，就是对这个身体能够配搭起来，能够彰显上帝百般智慧里面的一小部分。所以你要小心。哎，我也不要带你去，你们自己体会。意思就是说，当有一天我真的发现说，我是个蒙恩的这个神的儿女，圣灵重生我，当我成为一个基督身体的一个小细胞，我慢慢发现我这个细胞要起什么作用，我就尽我这份的力量，在任何一个有神儿女聚集的地方，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我尽我自己本身的这一份，就今天我体会的，就尽到那个地方就可以了。你慢慢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开始变。当我们觉得某人讲的是真理的时候，你就被他认为的真理狭窄化，就被他讲的认为是真理，就什么，就整个弱化。我们只有让神真的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里面，慢慢慢慢的引导他，让他从不完全到完全，让他成熟到成熟，让他的功用真正的发挥到一个被上帝所拯救神儿女的那一个地步。因此你要了解吗？所以呢，我第二个体会马上就开始说，哇，既然我们嘴巴里讲的教会不是教会，原来圣经里面保罗讲的教会大得很，不是这个意义。以后我才发现我是个小细胞，我说我是教会真理的专家，这件事情的不成立。我可能顶多了解我自己在身体里一部分，大家了解了 OK 啊。那讲到第三点，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说圣经真的是一个这个百科全书，跟我们认识神，跟我们知道要怎么在实践生活，圣经非常完全。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整个历史里面，曾经有一段时期很特别，一段时期圣殿也在，圣殿在那里，会堂也在，教会也在。曾经这段时间，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被提多将军整个毁灭以前，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有三个东西：圣殿，在犹太当中有圣殿，有会堂，有什么呢？有初期教会的圣殿。这三个阶段，所以我问大家了：我们说我们是教会，像圣殿，还像会堂，还像初期教会？我是不要。大家了解，那个时候有三样东西嘛，一个叫圣徒，一个叫会堂，一个叫教会，这三个都是不一样的，真正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圣殿、教会，头部都是一样，搞不清。那个时候很清楚，圣殿就是圣殿，会堂就是会堂，教会就是教会，是吗？那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是教会，是吗？好像有点像会堂啊。可能天主教说我们是圣殿，因为天主教是大罗公的教会，它只有一个教会，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那我们觉得是，我们基督教觉得我们是会堂，到处都有，是不是？当然，我讲的再好笑点，就是天主教因为就是一个教会，他们只有一个教皇就可以了，因为基督教有太多教会，所以基督教的教皇比天主教的教皇多，大家了解是不是？主那时候我就在讲，我说主啊，我到底只是在会堂里面有活动，我还是在圣殿里面有活动，还是我真正是融入当时的初期的教会？保罗这个彼得从监牢里面一出来，他是去会堂还是去圣殿？他是去教会。那么教会，他们那个教会还没有礼拜堂，你大家了解？礼拜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天主教有钱以后才开始礼拜堂。没有礼拜堂盖不起，没有钱盖不起教堂，是吗？初期教会有教堂吗？没有。那么没有教堂就不是教会，反而有了教堂，慢慢让教会被教堂取代，教会的实质被教堂所取代。这是一个历史，我们好像去读圣经会发现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认为的，我们是教会，是比较像会堂，还是比较像圣殿，还是真的像初期教会这一群神的儿女，他们成为基督的神，他们成为神的家。你的家人没饭吃了，你会不会帮助他？啊，会不会？那就是为什么在初期的时候，有一群犹太人信了耶稣，被他们的家人就赶出去了。你是犹太人，怎么可以去信我们钉死的那个耶稣？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怎么样呢？被家里面赶出来以后，你们以为说，这个凡物公用是一个基督教的做法吗？不是，是当时的时期需要的。一个犹太去信了耶稣，他家人就把他赶出去。你既然信耶稣不出去，在我们台湾就这样了，你信耶稣就把你赶出去。这个吃年夜饭的时候你不拜拜不赶出去，有没有？我碰到很多这样的南部上来北部读书的学生，我们的也是基督徒，他们讲真的跟我讲说，弟兄你知道吗，我们是被家人在大年三十赶出来。所以我慢慢读书没有了解，那时候有一批人因为信了耶稣被家里赶出来，那怎么办呢？当时的初期教会就是神的家，我的家人没有饭吃了，所以怎么样呢？凡物公用，丰富的没有余，贫穷的没有缺，他们真的是家人，把信耶稣看成家人。那我们今天老实讲，我们大家都在这个义理这个怀堂教会聚会啊，你把谁看成是你的家人啦、啊？这个很重要啊。当你心眼睛起，眼睛闭起来一想，我只有把我爸爸妈妈生的弟弟当做家人，在这个做礼拜的地方，我相信一些年，我从来没有把谁当做我们的家人过。你说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一个教会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一个地方做礼拜，我们不是在一个家里面，变成是吗？我自己有很切身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在美国有五年的时间，有段时间我被我侍奉地区的人就赶出来，所以我这样就下山，没有继续在这个瓦房。那么那段时间，因为我家人都在美国，所以我到美国去，我将近有五年的时间，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以后呢，我又回泰国，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 email， 有个姐妹跟我讲说。他说大，因为他们后来就叫我大爹嘛，大爹。他后来大爹很奇怪，每个人也不叫我牧师，也不叫我长老，都叫我大爹。然后大爹，他说，这个你认识的一个弟兄，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的，他的太太没信耶稣。他说他的太太有一天来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我先生他是个渐冻人。因为渐冻是慢慢他不会什么，但是在他渐冻人慢慢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以前可能他常常跟他太太讲一些什么事，他突然跟那个姐妹跟我很熟，他说我如果感受到我先生感觉他在世的时日不久，我能够很深刻的感觉到他很想见我。结果呢，这个姐妹就 email 给我，她说某某某某弟兄他的妻子虽然没有信耶稣，但她在陪伴她的丈夫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说她丈夫可能在世的年龄不多，她很想见。我一收到这东西，我第二天买机票去。我说假如是我弟弟，我的弟媳有这样的信息给我，我去了。就在我心里面有很多，我把它看成像我比我家人还比我肉身家人还亲的主内的弟兄姊妹。那我说我们是一家人，这才什么？这才是实际。不然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骗人的吗？那个实际在哪里？所以有一天，我希望经过今天跟大家很真实的分享以后，你慢慢就想到说，当我讲教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 没连接吗？你是讲教会的时候，我有看到跟他一起聚会，哪一个人你把他看成是家人？他真的有，他真的有喜乐的时候跟他一起分享，真的有别人有亲戚的时候，我有亲戚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起到彼此照顾。这个叫什么？这才是叫我们慢慢尝到一点点上帝智慧的安排，让世人都知道上帝的智慧。甚至觉得说，我们就是家人都不像你们信耶稣人这样的教会，在地上能够再一次的像初期时代，耶稣复活没有多久以后那个时代里面，再一次的活化在世人眼前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好，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下面再要讲另外一个。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到底，我们今天讲的教会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说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意义到底是什么？是谁教你的？你接受了这个观念，还是你自己体会的？我们是一个教会的。经过前面这几年讲了以后啊，你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那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可能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礼拜堂做礼拜，是不是这样？是吧？那么好，我慢慢就发现说，原来今天我们嘴巴里面讲的教会，只是一个人可以聚集的平台，像圣殿一样，像会堂一样，是一个人可以聚集的地方。那聚集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至少可以听见上帝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嘛，在耶稣那个时代，到安息的时候，大家都到会堂里去，对不对？耶稣拿起圣经来念以赛亚书，有没有？现在正是蒙悦纳的时期啊，有没有？是吧？那么叫瞎眼的看见，瘸腿行走什么？哇，这是报告神喜悦人的这个喜年，有没有？那么就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地方提供一个平台给大家来聚集，然后有一些圣经里面的话，变成这样了吗？现在的教会大部分是本是这样的功用而已，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是哦。那我们以后还敢不敢讲说，我们教会啊？我说我们这个聚会平台现在有些什么活动？是不是这样啊？意思就是我慢慢。真的，我希望借着我很真实的表达的方式，让大家以后讲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慎重一点，不敢随便乱讲，除非你有把他当作家人，也就是我们是一个教会的，不然你就不要讲。讲的话会什么呢？讲的话会误导上帝的真理，误导上帝的教会的真理，不是这样的。但是等到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哦，我们大家讲的教会就是一个聚会的平台，是吧？信耶稣也可以来，不信耶稣也可以来，对不对？这只是一个平台，有没有？到你家里去的都是家人吗？啊，到你们家里去的都是家人吗？不是，哎，有生命关系的才是家人。客人到我家里来，他永远是客人，不是我的家人，是我的客人。大家了解这意思了？所以今天我跑到礼拜堂里面来也是这样嘛，家人是家人呢，慕道友是慕道友，他不是家人呢，家人才是教会呢，是不是这样？用这个你了解啊？我相信大家不会误会我讲的话。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不一定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只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重生的，就有主生命的人，我们都是被福音所重生的这群有相同生命的人才是家人，是不是这样？那么好，是家人了就工作结束了吗？不是，哎，哦，家人很麻烦的，弟弟会跟哥哥吵架抢玩具，是不是这样？家人有很多问题的，所以这才能彼此要学习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没有？那不是家人呢？不是家人就不好意思了。所以你没发现没？所以真的，你回到家啊，你回到家，你的本性才露出来。在上班的时候带一个家庭去，有没有？一回到家了，像我的话，鞋子一
偷袜子，偷
丢到哪里不管。老婆说你怎么又随便乱丢了？我说我在公司不能乱丢，回到家还不可以哎？有没有？一回到家就真实的情况都表达清楚了。我觉得今天弟兄姊妹很可怜在哪里？来到神的家中还要戴面具，不能流露你真正的光景。我们把我们真相表达出来以后，别人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会吵架的弟弟，对不对？啊，这会闹小脾气的，这个妹妹是不是啊？今天不是哦，好多礼拜上大家都是一样，都好像从韩国回来一样，通通美容过，通通一脸一长得一模一样。在会场吧，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宣教传道人，我在台上什么样子，我在台下也是这个样子。我不需要装，因为在家里面也不需要装。我不爽，爹妈进房间门一关，你就要吃饭也不吃，是不是？今天有人来到这里，敢吗？敢吗？是不是对不起了？我讲完以后，大家都表现真诚的话，你很麻烦。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兄弟可以吵架，但是到最后知道我们还是仰望神的，吵过就吵过了，是不是这样？很奇妙的，我觉得就是我慢慢有点真实体会的时候，所以我到现在我发现有多少哥哥姐姐们，他们对我这个属灵弟弟的忍耐。我看到多少传道人在牧养我过程里面像父母一样这样的付出。我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一个信徒都不信徒要结婚要叫礼拜堂，我们常常怎么样都不答应，不可以，信跟不信不能同父异儿。然后呢，我就跟我们的传道人就跟他交通，他讲的所有的圣经都不是指着可不可以结婚说的。信跟不信的分的同福也是婚姻吗？哥林多前书讲的是指婚姻吗？也不是。那么他讲完圣经以外，我就讲真实。我说信跟不信的结婚犯罪吗？我有依靠哎。我说这个信跟不信的结婚，我们不给他在礼拜堂结婚，还敢拿去别的地方结婚呢？啊，你以后有一天会接我的位置来牧养教会，今天我的领受。不可以，等到我退休了，你说可以，我绝对没有意义，因为你要用上帝。像今天我在带教会，我要负责。他讲这句话，我服了，是不是这样？你给我搞圣经，我不服。那么多人信跟不信的结婚，无长老还是不信的嘛？他们无师母信主了，到以后还是做无长老嘛？你们了解我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在真实的里面，我们想有一点教会的生活，从我自己对教会是什么认知以后，从我开始做，不得了。我发现我那么久了，有机会跟人家分享到夫妻，太太听到的永远是说丈夫要爱我，她从来不会听见的是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大家了解吗？做丈夫的他永远没有听进去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他听进去的永远是你们说妻子的要顺服我丈夫。不，我们在听到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以后，我从我做丈夫的心爱开，先做爱妻子这一份开始，你看看妻子会不会顺服。我太太就是这样，她就听你说要顺服丈夫，反正他对也好，错也好，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对的丈夫，有没有？你对我才是没有嘛？我太太就是这样哎，就是我们俩意见不一样，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好，他把他的想法跟我讲，那讲完又怎么样？讲完以后，我做了决定，他就是。但是呢，他常常讲说，这样嘛会怎么样？那样会怎么样？我都听见了。但是你知道人有盲点，我总觉得我太太比我笨，所以怎么样呢？我就按照我的意思说，做了以后怎么样呢？突然发现说，哎，我太太讲的这样结论嘛，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真的发生了，一次、两次、三次，以后我要坚持我的意见呢，还是听我太太的？你们说？听太太的，笨人才不听。 第四次吗？大家了解哈、啊？开车，我的思维是这个逻辑，我分析一件事情是逻辑的。我太太是整体平面，所以她左右前后方向感非常好。那我面试去是去啊？我的直觉是应该呀，右。我太太说左转。你说我刚开始是听她话左转还是我右转？我总认为就是右转，开，呀，这个绝对不对，没有关系，他是 U turn if possible， 回走，你在一个可能地方就回走，以后一次、两次、三次，我太太叫我左转就左转，我太太叫我右转就右转，绝对不错，因为我按照我自己对于地理的观念的话，怎么说？大家了解吗？当我做了圣经里面上帝的心要我做的那一部分，你会发现对方慢慢会调整。现在最怕什么呢？你怎么不送我？我太太说你怎么不爱我？那两个就没有办法了，不是这样吗？我们只要有人开始说，是不是这样？我们要不要做上帝心意我应该做的这一部分？这个非常关键。我们新约是不是这样吗？说是家人，你把他当家人。你对孩子的把他当家人，对不对？你孩子对家的观念跟你对家的观念不一样，不要你管，你没有要管他，是关心他，有没有？是家人没有要关心啊？你不要管我，那小孩是这样，没有关系吗？我们不要因为他的反应，就我们的做妈妈做爸爸的责任我们也不做，不要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在神的家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人都信主。我们到底把弟兄姊妹当作什么？我们在看待这种事。所以好，等到是一个聚会平台的话，所以人家问我一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人家问我说：“王某人，你是哪一个教会的？”有被别人常常问你的，你是哪一个教会的？哎呀，我就很难回答。我说我是。永和教会的话呢，我对得起永泰教会吗？我说我是永泰教会的，我曾经在美国罗兰康丁教会有五年跟肢体一起相处，我对得起罗兰康教会吗？有没有？其实我从前只有在一个教会，永和教会，我以为说教会只有一个，后来不是，因着自己开荒建立聚会的地方，因着到别的地方去参与，你会慢慢哦，原来那个教会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就当别人问我是哪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回答。结果他就说：“你怎么讲的？你是什么教会的？一定要逼我讲你哪个教会的？为什么呢？永和教会的，假如你不说我是永和教会的，就认同感了。你现在已经不认同永和是教会了，别人这样。”后来被逼了没有办法，你猜我怎么回答？我说我是跟我的弟兄保罗同一个教会，因为保罗也有这样的难处。你说保罗是以弗所教会的吗？他是哥林多教会的吗？他是腓立比教会的吗？他是哪个教会？你告诉我。我慢慢才体会，其实真的我们只是在基督一个身体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边聚会，我下面讲了非常重要的，你慢慢听。我有一次到这个国内去，他们找到我，我们不认识，真的不认识。这个他们教会的一个负责的姐妹送他们年轻人，到四川那个地方去培训。那么我们那时候，我跟夫妻俩刚好代表弟兄姊妹带了一些汶川地震的救济的东西带去，因为弟兄姊妹说我们奉献的钱。透过别的机构的话，他们要抽管理费15%。他说我们自己人去的话就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好要去，他们就托付了。我们把这个救灾的工作做完以后，怎么样呢？时间还有空，那有人介绍我们说在那个地方有这个什么的。我们联络以后怎么样呢？他突然就很高兴，他哇，你们这段时间有空啊？他说我们安排了一个培训班，学生都已经来了。老师还没到，国外的老师还没到，那你们来呢？要不要你们来帮我们的同学们先分享两天？那我就跟他们分享，就 就没想到那个姐妹坐在后面，她是年轻的，她听我那两天分享完了以后，只有她来跟我要怎么跟我联络，我就把我的 email 给她。过了一段时间，她就来 email， 她要邀请我去他们那个地方跟他们一起分享。他们也是不得不向政府登记，他们心里面真的不想跟政府登记，但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有大礼拜，叫礼拜天的礼拜。周间怎么样？周间就是跟这个教会肢体的相聚。我去非常强烈感觉，有一个叫大礼拜，一个叫肢体生活的团契，哎呀，那很不一样，有没有？我突然间发现说，我发现全世界的礼拜堂，全世界的教会都是这样。有一个叫做三字教会，有一个叫做基督真正的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有，只是人数多寡而已。就我们这一边，我们这边玉里怀恩教会，这个教会能够彰显神荣耀，彰显执行神的头的这个思想有多少，决定在哪里的？不是决定这边有多少人，是决定在这里的人当中有多少是真正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有多少真正是在神家里面回家人的。这个地方大家做礼拜，真的是在神家里面的家人多，大家一进来就很有亲戚，像家人一样，有没有？这个等到这个地方来，会发现说，在基督身体里面的这个分子越多的，大家越连接，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也就会越多嘛。那不是决定来这个礼拜堂有多少人来做礼拜，而是决定在真正在基督真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比例多少，是吗？弟兄姊妹好去思想，假如这只是一个聚会平台，来的人很重要，来的人真正在身体里面的肢体多，这个地方能够去执行完成神心意的也就比较多，真正在这个真正在基督教会里面是神家里面的人的那个家人越多，怎么样？这个来到这里的人，大家觉得来到了家，那个感觉就越强，有没有？觉得怎么大家都不做神的工作啊？应该做神的工作，不，任何东西不是因为应该，是因为真实，是吗？因为我有一点传福音的这个环境训练，所以呢，我到教会去，他们拆船组开会一定要我参加，所以我以为是也是一个蛮大的教会。这个他们就请我去，他们在讲宣教士，哇，很热闹的。这个说拆船应该要做这个，那个说应该要做这个，那个说应该要做那个，这三个人讲的应该不一样，这个会还开得下去吗？开不下去。后来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换个角度，我们不要说宣教应该做什么，不要这样讲。大家先静静默祷一下，然后说，你把你很真实的说，我现在想做什么，你讲出来。说不定你现在想做的，也有一个人圣灵给他同样感动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每个人都翻开圣经，应该这样做。三个人应该的不一样，就没法做，是不是这样？那我想做什么的，你们大家都不同意都没有关系，我自己出钱，我自己可以去做吗？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我们要希望每一个人都同意才能做，原谅我，我跑教会那么久了，没有可能。从谁开始？从我想做，为主做，我这个开始，有人看见了，大家一起来，不是这样吗？你等教会长智慧决定要做什么，你才做来。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嘛，教会决定要做什么，对不对？不做，对不起苏牧师；做，我总觉得对不起我自己。干嘛那么苦？你们没听懂我的意思啊？听懂吗？教会决定的事，不做对不起教会，做呢觉得对不起自己。让大家都心甘乐意的做，不是很好吗？我把我想做的讲出来，我正是为了主，也不是为了面子，也不是为了什么。真的，这个玉这个地方有这样的需要， 这个我现在正在做这个，然后提到教会弟兄姊妹，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么一件事，对不对？然后有同样心的人也愿意去做，不是很好吗？啊，今天我大家都熟，坐在里面，人家会开会嘛，是吧？你慢慢会发现，其实，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神的儿女是不少的。信主蒙恩得救以后，他已经是身体里面一份子了。但是怎么样呢？有很多的人，他要做那个居间的，我不发号施令，不是我的意思，你不能做。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幕。耶稣死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有没有裂开啊？有裂开啊！圣殿里面幔子不是裂开了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沉了、啊，有没有？耶稣死的时候，殿里幔子没裂开。裂开的意思是什么？圣所进入，至圣所没有拦阻了，是不是啊？人跑到神面前去就没有任何拦阻了，是不是啊？没有幔子的这个隔离了吗？是不是这样？我问大家。圣殿继续还有七十年，在圣殿被拆毁以前，圣殿里面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但圣殿里面实质有没有幔子？有。为什么？你不把它再挂上，祭司就没得混。你们听得懂的意思吗？今天有很多的人，耶稣基督成就的十字架可以把我直接带到上帝的面前，还有一些人要做的间的布幔，把它缝起来再挂上去。我在宣教和田不做这个居间的。哎呀，很多人都，他们来了一个短宣队，看到很多需要，回去就付了钱，就把钱收了去。这个弟兄弟兄，我们钱要回到你哪里啊？我们看见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要没有，我说你们觉得重要的，我不见得觉得重要，对不对？你们有心的，不见得我有心。所以你们觉得重要的呢？你们不的话，你们下次再来，你们做给他们，不要让我做你们的中间人。你们钱我也不要。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们怎么鼓励弟兄姊妹在身体里面的细胞，让他能够发挥他的功用，不要代替他做决定？今天我们很多的事工都是间接的，所以弟兄们没事做，忙得忙得要死。我举例讲啊，孤儿院。有没有一人对孤儿很有负担？一人对孤儿院很负担。机会来了，组织个孤儿院，你们对孤儿有负担的人呢，把钱奉献到孤儿院，我们来做孤儿的工作，有没有啊？现在的模式是个这样的模式啊，是哈？我不一样。我说你对孤儿很有负担啊，你看看你家里附近有没有孤儿，你用你的资源去好好帮助他。我相信把钱奉献给孤儿院，做帮助的孤儿更多，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啊？因为你奉献给孤儿院，我的意思不是你们以后不要奉献给孤儿院。假如你的孤儿没有负担，你不奉献，上帝不会。你真正对孤儿有负担，你就把你奉献给孤儿院的钱去关心你生活周围可以碰到的孤儿，去帮助他。没有人事费用，没有盖孤儿院的费用，完完全全用在孤儿院。是吗？今天为什么很多神的儿女心甘情愿的被别人代替你在神家里在身体上盖住？我不希望以后传出玉里这边传出那个搅扰天下的又来了，这样，这是我真实的理论。要让每一个细胞都活化，要让每一个神的肢体都尽功能，不要代替他。他领受圣经，神借着圣经向他说话，不要老是听我解释圣经，要鼓励弟兄姊妹，你真的好好自己要读圣经啊，不是吗？啊，最简单的嘛，你们得听我讲就好。我们慢慢慢慢的，我再说。玉里这一个教会，我不用教会，我说玉里这一个神儿女聚集的平台， 教会，就是看在狱里这边重生得救基督徒来这边聚会的，你该尽的你细胞的那一份的工作有没有被别人代替，而你不直接去参加，你这份功用没有直接用出来，怎么样？这是非常关键的。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总有他的恩赐，有没有？我是一个最不想做弟兄姊妹傲慢的人。你来问我该不该做，我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他的答案就是：你是信我还是信耶稣？假如我告诉你跟耶稣改革你不一样的话，你到底听我的还是听耶稣？让我们不成为神的儿女跟神中间的那个拦阻，让我们愿意能够鼓励帮助神的儿女都尽他那一份的本分，而不代替他做他要做的那一份，也不去评论他做得好做得坏，今天做了不完全，他有心为上帝做，因为他的生命还幼小，所以怎么样，你也开开心心的接纳他所做的，有没有？三岁的小孩，爸爸过生日，哦，他来到爸爸面前，爸爸祝你生日快乐，棒棒糖一颗，他把他最爱吃的棒棒糖给他爸爸，我们看什么棒棒糖祝爸爸生日，爸爸开心得很，只是我不开心，只是别人不开心，我们一个再幼小神的儿女，我们做那一点点话，做我们内心对神感恩的心，天上的阿爸父都很喜欢，但是神不满意，大儿子不满意，大家了解吗？天主你好小，你什么地方神给你有很强烈的负担，只是因为教会的决议还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就停下来不做，老是要去做那些别人决定要做的事，那你也不一定会有负担的事，久而久之怎么样，久而久之神就做。我说我讲这个话，我不惜我的期盼，我讲到教会的期盼，我讲到教会的时候，大家大概明白我心里面想的教会是什么。我不是说希望这边的人很多，我是希望这里真正有在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的话，尽肢体的功用。这边有神家里面的家人的话，我们就很真实的享受神家里面的一切。哪怕我是个孩子不成熟，我也可以很坦诚很真实的表达我孩子的样子，说话像孩子，行事像孩子，有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没有不需要，不是说必要戴着个面具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会成为人的祝福。谢谢大家。